始了，然后他现在在加利利，在加利利呢，在各城的各这个回堂里边讲他自己讲福音，把他的身份啊，把他自己啊做米西亚的这个权柄啊讲的给大家给会众听。那么我们一到第31节的时候，圣灵说啊，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众人听他的教训，甚以为稀奇，因为他讲道大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纳撒勒人的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将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那人却没有相损。众人惊讶，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有用权柄能力吩咐邪鬼，鬼就出去。于是耶稣的声名传遍四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聚会。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大有需要的，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属灵的成长，我们需要自己的这种顺服的心，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相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听你的道，那么你的话语也会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做工，我求你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我这样的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周看了，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城市，在拿撒勒刚刚被拒绝，他站起来讲，也是一样的大有权柄的讲道的时候，他的自己认识他的人也拒绝他，但是不但是拒绝，是强烈的反对他，都想杀他。如果你看第4章的29节，他说：“起来赶主耶稣出城，那城造在山上，他们将耶稣拉到山崖，要推他下去。”所以我们发现他们这些人不但是不接受他的道，而且极其的强烈的反对，那也是想杀害伤害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是我发现在第30节，这位人从他们中间出去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也是一个神迹，他明明的不容他们伤害他自己。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经过的时候，他往加百农这个城市去的。那加百农在福音书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在第31节他说他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那加百农这个城市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在马太福音第4章13节，他说：“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往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去。那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在那个地方也住在西门彼得的家里。那么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你可以去加百农，考古家现在也挖出来了，他们自己认为是彼得的房子啊，但是谁知道，就是这个是个传说而已。但是你可以去看，在路加福音第4章38节，我们以后要学的，他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所以我们发现有可能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常在加百农，我们也知道他喜欢住在加百农。那有可能他住在加百农的时候也是常常住在彼得的家里。加百农其实这个城市也是基督施工的作战基地，他老回加百农，老从加百农出去，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这样描述加百农，他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回到自己的城里。那自己的城里在这个时候是加百农，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事工常常围着这个重要的城市。他在加百农也做了许多事情，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加百农的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因此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发现主咒诅了加百农。如果你看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他说耶稣在各城里施展许多异能，他们仍是不悔改，那么他说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那么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他说耶稣基督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后来必要坠落在地狱里，因为在你那里所做的奇事，若坐在索多玛那地方，还可以存到今日。我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索多玛的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容易忍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邪恶的城市做我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奇事的话，他们会悔改，但是你们没有悔改，因此呢，你们最终的惩罚会特别的慎重。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如果你靠着历史来看这个城市，加百农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因为人应该比较多，经济也应该比较好，应该比较健康。我们也发现，根据他常收的规矩，他进了回堂。而且也很有意思，现在你也可以去加百农，也可以看，考古家已经找到了加百农的一个回堂，而且这个回堂是比较漂亮的，比较大的，比较好的一个回堂。你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今天可以去看。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基督常常在这个回堂里边讲到。那么这个回堂，有的人认为也是罗马百夫长建造的回堂。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四节，他说哪些长老来见耶稣，切切地求耶稣说你为他行这事儿，他指的就是这个罗马百夫长，他说你为他行这事儿，就这恩是他配受的。为什么他是配受的呢？因为他爱我们百姓，我们犹太人，我们百姓给我们建造回堂。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回堂，我们学圣经的人认为有可能是这个百夫长建造的回堂，而且有可能是耶稣基督常用的，常在这个回堂里边讲到。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一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基督在众人间展示了他的权柄。这几节经文一次的又一次提出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讲道的权柄，他赶鬼的权柄。在我们之前所学习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发现路加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他用了许多的见证来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他是拯救者，他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但是我们一到今天所看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开始讲基督的权柄和力量，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他有权力管辖邪鬼，他有权柄胜过疾病，他是真理，因此他的权柄是高于所有别的经师与老师的权柄。而且我们也发现他能征服自然的权，他有征服自然的权柄。耶稣基督是天主，所以他具有无上的权柄，他有所有的权柄。这个也是他自己说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他说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就是天主，因此呢，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首先呢，我们发现路加在这段历史这段故事里边，这段经文里边给我们介绍了，给我们讲解了基督管辖邪鬼的权柄。我们也知道基督胜过撒旦，也胜过他的邪鬼，也胜过这个世上的邪恶的制度。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权柄呢，他不能拯救人类。 如果我们看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描述我们非信徒，我们信主之前的状态，他说当初你们在黑暗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我们知道空中掌权的就是撒旦，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的人的邪魔。所以他说的很清楚，你们非信徒之前 是什么呢？你们是顺服这种空中掌权的，你们是顺服他，撒旦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死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他你们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说谎言是从自己的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做说谎人的父。他说的很清楚，这所有的非信徒是撒旦的儿女们，所有的非信徒也是顺服撒旦，也是顺服这个邪恶的世上的制度。在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又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引到他爱子的国里去。在约翰一书对不起五章十一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主的世人，所有的非信徒都，所有的人都顺服那凶恶的，我们知道那凶恶的就是撒旦。我们要明白，非信徒自己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啊，他们自己认为我有自由，我可以随我的便，我可以做我自己的选择，我的方向是我自己 来定的。但是他们是被迷惑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完全顺服撒旦，受了撒旦的欺骗，基督，但是我们发现基督救了我们出来，可以离开，可以脱离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权柄，黑暗进入光明，基督的福音能使我们脱离撒旦的权柄，进入基督的自由。我们说我们有自由，也是有这个含义，我们现在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离开了这种欺骗的状态，进入了一个真理，一个能晓得真理，能掌握真理的状态。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八节说，我差你去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这个特别美，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人家能信主，人信主的时候，他们也能说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弃暗就光，是离开脱离这个撒旦的权势，这个黑暗的制度，这个邪恶的制度，而进入光明，归向天主。我们发现在基督的施工中，在他的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有很多邪灵的活动，会有很多的这种赶鬼的故事，在福音书里边有很多跟邪灵有关系的历史事件。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在除灭魔鬼的行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他是在除灭魔鬼的行为，这种欺骗的行为，这种攻击我们的行为，他在除灭这个行为，因此引起了极大的属灵战争。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旧约圣经有没有背鬼妇的人？没有。在旧约圣经，
扫罗，
啊，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被鬼附的，反正是不一样的，最起码。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福音书里边，还有在《使徒行传》的里边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不是常见的事儿，啊，所以这个是我是想强调的。那你可以辩论到底像，这个范弟兄所说的扫罗这个事情，你可以说有可能有，肯定是有魔鬼的行动，肯定是有邪灵的行动。但是想在耶稣基督时代的这种强烈的战争是很少见的，所以在他的时代，我们发现有很多这种被鬼附着的人，有很多这种与这个耶稣赶鬼的故事。那么我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时代来跟耶稣基督的时代比， 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特别喜欢提邪灵和魔鬼这个事情，特别喜欢提赶鬼的这个事儿。而且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见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都会说都是跟鬼有关系的，都是跟邪鬼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发现圣经也没有这样子的教导，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我们看约翰一，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他说反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是常犯罪的，天主的儿子显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特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他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为什么显现呢？是想除灭魔鬼的行为，魔鬼的这种欺骗人类的行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毁坏了撒旦的壁垒，给万人得救的道路。首先我们看一下基督讲道的权柄，在第三十二节他说，众人听他的教训深以为稀奇，因为他讲道大有权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汇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施工，我们可以说讲道。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讲道者，他的讲道是大有权柄的讲道。他是道讲道，真理讲真理，天主讲天主。而且他在会堂里边讲到的内容是他自己，我已经说过，而且我们这种讲道会一次的又一次出现在福音书里边。他就是在说，我就是预言的应验，我就是弥赛亚，你们要信我，你们要接受福音。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边，他一讲这一点的时候，他开始讲道的时候，他的讲道呢能使这个邪鬼发抖惧怕。在第三十三节他说，在会堂里他正在讲道的时候，耶稣正在他们面前讲道的时候，在会堂里有一个邪鬼，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这个鬼就大声的喊叫。而且如果你自己看一看原文，这个喊叫并不是一个怒气而生气的喊叫，是一个害怕的喊叫，是一个啊这种喊叫，他害怕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讲道的时候，这个鬼突然就喊叫说，纳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这个邪灵，这个邪鬼就害怕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周围的人，就是这位被鬼附着的人啊，或者是他周围的人，真正的我觉得不知道这个人有个鬼，都不知道。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常常我们认为人有奇怪的行为或者奇奇怪怪的行动，我们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邪灵的事儿，但是还真不一定。我跟你说，这个撒旦与他的邪灵是极其聪明的，他们所喜欢的状态是一个隐藏的状态，是一个隐藏的状态，这样他们能做他们欺骗人的这个攻击。所以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这个鬼就喊叫害怕，然后说，你是来灭绝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邪鬼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他自己和别多落的天使早晚要被灭绝。这个很有意思，有的时候这些邪鬼撒旦比我们有信心啊，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将来必被灭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讲道是大有权柄的讲道。但是在这一点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常常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以体邪灵邪鬼的时候，和怎么样去克服，或者是怎么样去攻击这个邪恶的这个属灵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参与这个属灵的这种战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方法。 但是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讲真理，讲福音。你说耶稣基督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肯定晓得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肯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说几句奇奇怪怪的话，他没有什么赶鬼的仪式，他就直接站起来开始讲福音，开始讲真理。我们若要攻击撒旦的壁垒，我们若要胜过撒旦在世上的黑暗制度，我们必须讲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能毁灭邪恶，基督的福音是最好胜过撒旦国度的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特别多的特别奇怪的仪式，谁谁谁的家有一个小偶像，所以我们组织我们几个老妇人老去绕个圈，然后祷告，然后说这个说那个，然后把这个偶像给扔了。这个圣经没有这个仪式，很奇怪。我们如果要攻击撒旦，我们如果要胜过这个邪恶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唯一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晓得而讲真理与福音。所以还有呢，我们看到基督灭恶的权柄，在第三十三节他说，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我刚才说了，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是常犯罪，天主的儿子显现出来，特要出灭魔鬼的行为。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魔鬼鬼魔也信，却占据，对不起。所以我们发现这些鬼魔、这些邪灵和魔鬼也害怕，他们也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们知道天主有灭恶、除灭邪恶的权柄，除灭魔鬼的权柄。撒旦和跟随他的邪灵虽然控制世俗，还极其的害怕基督，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有力量与权柄灭绝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知道天主说，我又是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伤损你的头，你将伤损你的脚跟。在这个时候，撒旦和他的邪灵堕落的天使已经明明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就是灭绝。在摩示录第二十章十节，他说，那诱惑你们的魔鬼被偷在硫磺火坑里，就是至兽与假先知的地方，在那里昼夜痛苦，永世无穷。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结局，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打不过耶稣基督，他们也听耶稣基督的指挥。为什么撒旦在约伯记，为什么撒旦说，我能不能干预这件事情，你容不容我破坏约伯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有权柄，到时候他们也必被灭绝。弟兄姐妹们，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不用怕鬼，我们不用怕邪鬼，因为我们有基督。我们不用惧怕黑暗，因为我们有光明。我们不用怕欺骗，因为我们有真理。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四节，他说，小子，你们是属天主的，又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心里的比那在世人心里更大。我们不用害怕。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时代说什么，哎呀，我害怕这个，是不是你见过鬼吗？你有没有见过这个被鬼附的人？特喜欢提这件事情，特喜欢讲这个事情，特喜欢看很多书关于邪鬼的行动，特别的喜欢。而且很多人因为他们接触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接触属灵的世界，他们极其的害怕。但是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怕邪鬼，因为我们心里有圣灵，我们也是永生天主的儿女们，我们有权柄胜过这些。 第三呢，我们发现基督有赶鬼的权柄。在第三十五节，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将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那人却没有伤损。众人惊讶，彼此问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邪鬼，鬼就出去。于是耶稣的声名传遍四方。所以耶稣又正在讲道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他正在讲，有可能讲的是跟拿撒勒在拿撒勒会堂一模一样的一个道。他讲他自己，他讲以赛亚书说：“我就是弥赛亚。”啊，这个经文在你们眼前正在被应验了，我就是他。一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一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有这个鬼在他们中间喊叫说：“你别灭我，啊，你别现在你别灭绝我，我知道你是谁。”啊，那些犹太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是这一位邪灵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且他说：“你别，你现在要灭绝我们的话，因为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能，但是我是想问，到不到时候？”啊，你要不要灭绝我们？然后耶稣基督说：“你闭嘴吧，这个是不要作声的意思，你闭嘴，你出来。”然后呢，他就出来，出来的时候那个人也没有伤损，没有受伤。然后人家惊讶，因为他说这个人有权柄能力吩咐邪鬼，鬼就出去。所以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被鬼附着的人，被鬼附的人是完全被这个鬼控制的人，是被邪灵捆绑，而且这个是小见的情况。像我说的，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很多，一到而且在使徒的时代也有，但是也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那么多啊。而且我要说是完全被控制啊，就是没有自由选择在那个时候。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我记得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下周要去跟一个为我祷告，因为我下周要去跟一个家庭聚一聚，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儿子是被鬼附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说好，我为你祷告吧，那比较奇怪的，为你祷告。后来去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孩子明明是个悖逆的孩子，这个很清楚，明明是不愿意听话的一个孩子，但是明明是什么一个情况，他父母不愿意管他，父母不愿意管他，那么他就会很奇怪，他父母不愿意管他，那么他就会悖逆。这个真正的被鬼附着的人不是常见的事情，我跟你们说，而且是完全被这个鬼控制的，而且你有可能看不出来，我跟你说实话，这个情况不是说是很那么容易分得清楚。像在这个故事里边，他就是隐藏的一个状态，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基督有权柄赶鬼，把这个鬼，把这个邪灵赶出去。我们发现鬼会听主的指挥，他说什么，这些鬼也听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只有天主有这样的能力，啊，人不能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中，他把这个权柄赐予教会，赐予我们。但是我再强调，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追求这样的事。在使徒行传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发现有自以为是除鬼师，这些赶鬼师，在十九章十三节他说，那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所以这个是自以为是除鬼师，念咒的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你主耶稣基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吩咐你出来。”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些人找到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吩咐你出来。”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西基瓦的七个儿子。他说完这句话，他说：“我奉这个保罗，这很有意思。我奉保罗所传耶稣吩咐你们出来。”在十五节，恶鬼回答说：“耶稣我晓得，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啊，我凭什么听你们呢？”啊，他就那么跟他们说。 被恶鬼附着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他们，制服他们，以致他们赤身子受了伤，跳出室内出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种过分的，或者是怎么说，一种虚假的思想啊。我是赶鬼师，我去你们教会，然后谁有问题我就赶他们的鬼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并没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真正的赶鬼的能力必须从天主来，必须从耶稣基督来。我要告诉你，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边，耶稣基督开始讲真理的时候，就引起了这个邪灵的这个出面，或者是说他的行动。福音和真理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如果大家要纪念一件事情，我要这么给你们讲，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攻击，我们怎样去胜过啊这个邪恶的制度的福音和真理。你会发现凡有所有有真理而讲真理的教会不会有那么太多邪鬼的行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这我们中国的三自教会，我发现哪儿都是鬼啊，鬼的在你无论你在哪处寻找，你能找到一个鬼啊，在我们三自教会。但是你会发现在比较保守而愿意讲正道愿意讲福音的教会里边，你会发现很少很少。因为福音和真理是我们的力量。而且你们要小心，因为很多人说，但是我经历过，我看见过。那你到底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真的我们有个人不正常，而且呢就是你这明明的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不正常，而且很悲伤，而且很难受。然后突然有个干贵师，某个姐妹，某个牧师过来，然后哔啦巴啦，然后说这个说那个，然后祷告，然后突然他就好了。我跟你说，谁是被归附的？到底是谁？是赶鬼师还是这位悲伤的人？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有可能这个一切的这个场景都是撒旦的欺骗，你也不知道。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在三自教会里边我们发现看哪儿能看到鬼？因为可能真理不在那个场所里边。你有真理的地方，有真理有福音的地方，你就不用怕这些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不用怕这些邪灵的控制，我们不用怕撒旦的控制，因为我们晓得真理，我们有真理，因此我们有自由。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他说，父老的，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基督。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见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凶恶的。他们为什么胜了那凶恶的？他们为什么胜过撒旦？因为天主的道存在他心里。你还用怕什么？你有真理，你有光明，你有天主的话语。在格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他说，我们虽有血气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他在描述我们属灵的战争。他说，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天主的能力，能够，这个说的特别清楚，能够攻破坚固营垒的。我们讲各样的计谋，各样的为你天主的什么智慧，骄傲自大的一概攻坏，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归附基督。所以我们属灵的是什么？我们属灵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讲真理。我们的战争是思想上的战争，不是赶鬼的战争，不是奇奇怪怪的仪式的战争。他说的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攻击什么呢？我们要攻破坚固营垒的，将各样计谋各样违逆天主的智慧骄傲自大一概 共患，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个是我们的属灵战争，并不是说赶鬼赶鬼赶鬼啊，这个事情确实存在，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力量的根源，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属灵战争，我们属灵战争的参与者的任务是讲真理，并不是去参与什么奇奇怪怪的赶鬼仪式，或者是扔掉、扔走、送走偶像的仪式。我们的信徒其实没有多大的邪鬼问题，我们有重大的罪问题。啊，在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在美国的这种灵恩派的教会里边，我抽烟，因为我有烟鬼。啊，我跟我妻子吵架，因为我要吵架鬼。我有病，因为我有疾病，因为我有疾病鬼。我常常忧愁悲伤，因为我有忧愁悲伤鬼。都这么描述，都这么说，其实极其的笨，极其的蠢笨。你知道你为什么有许多问题吗？你知道你生活为什么没有平安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老犯罪吗？是因为你，因为你，是因为你自己选择放纵情欲，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真理，你不愿意学习真理，你不愿意顺从真理，你不愿意顺服耶稣基督，跟鬼没关系，跟你有大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有权柄胜过这些一切，能胜过撒旦，能胜过邪灵。那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应当赞美他，因为我们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现在能晓得真理，我们进入了光明，我们是光明之子，他把我们救了出来，我们现在有真理，因此我们是自由的人，而且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害怕。那么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他们就应当害怕，因为他们现在所顺从的就是撒旦，所顺从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情欲，他们是撒旦的佣人。唯一一个脱离黑暗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唯一一个能除灭魔鬼的行为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发现，在这段故事里边，耶稣基督展示了他的权柄。